又到了我们周四的锵锵茶馆了。今天晚上因为郭老师，在外地，然后又是赶不回来，所以请这个刘旭峰师兄，带下课。今天的茶馆内容还是云门禅师的啊。旭峰师兄，那你就直接开始吧。
喂，师兄们能听到吗？哎，袁师兄能听到吗？
能听到，能听到。
好，好，好。还是接着之前的这个云门禅师的这个语录，云门禅师的这个语录从《大藏经》里面摘的这个太多了，这个好多比五宗会员里面的繁琐很多，而且云门禅师的这个不好说，云门禅师的那个风格不太好。云门禅师他的那个风格就是常见的我们的那个所说的那个一字诀呀。一字诀呀，这一类的，或者是截断众流啊，他用的这个手段啊特别高明。就是你要是我们在这看一下，可以，你说是讲出来有什么，聊出来有什么不一定，就看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要讨论的我们一起讨论，或者是一起学习。我把这个原文往上贴。对对对，我挑我喜欢的，我挑我能聊的，有些地方我不一定能聊，看大家能聊就聊，哎。哎，不是这儿，不是这儿，不是这儿，贴错了，贴错了。这儿是在灵枢之圣大师会议中为首座，是僧问之圣。这个灵枢之圣就是灵枢如明，灵枢如明是这个是云门最早的时候出去采访的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和这个云门的这个溯源呀很深，在《碧岩录》里面，这个圆悟克勤好像有写过这一点。就当时云门禅师这个灵枢如明禅师，他是有神通的，他一直在座下是开堂的时候，他一直底下没有首座。你像出师说法，你起码这个寺院里面要有首座，没有首座怎么领大家来学习啊？这个灵枢如明禅师他没有首座，别人问他你为什么没有首座呀？他就说我首座还没有出生呢。哎，过几年他说我首座出生了，又过几年说我首座正在多少岁了？又说是我首座正在修行，正在牧牛，又后再过几年又说我首座正在这个行脚。有一天这个灵有一天这个云门禅师就到这个灵枢如明禅师这儿去了，这去了。然后还没去呢，灵枢如明就召集大众说：“我首座来也，赶紧上堂，这个打扫庭院，就是接待这个云门禅师。”不一会儿，云门就来了，就是说这个灵枢如明这个人和这个云门禅师的这个溯源很深。当时说的时候，就说是在五灯在碧岩录里面说的时候，就是说灵枢如明呀，他是多生历劫一直是出家修行，所以他的那个神通没有失掉。但是这个云门禅师呢？他是这个过去三代为王，他在过去三代的时候他做过皇帝，所以他的这个神通失掉了，他这一生记不起来了。但是灵枢如明一直记得，这就说是大概的一个渊源。这时候就正在他底下做首座呢，就是云门正在灵枢如明底下做首座呢。是僧问之圣，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这个僧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之圣说，我老僧无语。这地方其实不是老僧无语，这个地方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是默然。哎，这时候灵枢如明其实什么都没说，说后来原籍了，这个要聚集撰写他的语录的时候，这个以后这个碑上要怎么写这个至圣禅师的这个语录呀，上堂开示呀，这怎么写没人会了。这时候就请来的这个云门禅师。这两个版本稍微有点差别，但大概意思是，这时候他应该是默然，没有说老僧无语，没有说老僧无语。却问僧曰：“忽然上杯何着的什么呀？就是我现在没有什么都没有说呀。但是你到时候到临了，我如果在这地方圆寂了，以后你们上杯的时候，就是写到碑上你应该怎么写呀？要在碑上写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写呀？就写到这一字，哎，有人来问这个，那怎么写上去呀？这个堂下的这些僧人呀，都有下语。”那都不契合，都不契合。至圣禅师就是如去请首座过来，这个云门禅师请过来，举钱话问事。等到这个云门禅师来的时候啊，依然是问这个，就是他们问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我这地方默然，我什么都没说，或者老僧无语。你到这个，你到时候写碑记的时候应该怎么写呀？ 哎，这时候云门禅师就是也不难，要说说是碑上要写什么字呀，或者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底下要怎么说个什么话呀，要怎么来解释一番啊，也不难。这个时候就问，那应该写什么话呢？那应该写什么话呢？这时候这个云门禅师就把这个话圆了一下。他那个云树那个林树无这个林树之圣当时不是无语吗？然后这时候云门他就说，如果有人来问祖师西来意啊，你就只管这么去写。有人来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戴云师，就只是说一个师字啊，就这一个师傅的师，就说这一个字就可以了。哎，这时候智胜禅师深恳，就是说认同他，认可他。你说这个写说了个师字，说了个什么意思呀？说的这是祖师西来意吗？还是说的这个祖师就是所谓的这个师，就指的是所谓的祖师呀？还是什么意思呀？你如果在这里面咂摸出任何味道来，都不是云门禅师的味道。你但凡分析出一丝一毫的异味来，那都离云门禅师的味道相去甚远。这就是云门禅师的这种特点。他在这地方就是一个师字，那你结拜吧，结拜吧。你说祖师七来也好，现在是什么意啊？现在是什么意啊？拿一个师字来说，师字您有什么意啊？是有什么意啊？是祖师呀，还是教师呀，还是什么师呀？就是这时候不好咂摸，不好咂摸，不好咂摸怎么办呀？不好咂摸正好，这就是一句无谓语，或者这就是一句这个海盖乾坤的语。海盖乾坤的语，这个诗里面，这个诗这个一个字里面有五量百千万亿的万亿的意味在里面。这个五量百千万亿的意味怎么去咂摸出来啊？就是只有自家人才会自家语，只有自家人才会自家，这就是这一个啊。这个在五灯会员里面记载是稍微有一点差别，就是五灯会员里面记载是问了那一句话呀，这个林树。他就默然没说话，没多久就圆寂了，没多久就圆寂了。后来有人就问到这个话了，是那师傅当时什么也没说呀？那我这碑上应该怎么写啊？这时候云门禅师才说了，哎，你带只是说一个师就可以了，只是回答底下着一句师，哎，就这个，这就结束了。这就是这一段公案，这个公案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问祖师西来意的呀，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各个的这个语录呀，里面不管是云门语录呀，或者是临济语录呀，或者是赵州语录呀，这些里面那就一抓一大把。你一去搜这个祖师西来意，那回答是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呢，各种各样的都有，你搜出来那都是别人的回答，那是他的回答，他的回答也不尽人意，也不一定尽人意，就是看你在这地方怎么回答的，或者说你在这地方是怎么认为的，怎么认识的，你是怎么认识祖师西来意的？如果有人问你一句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是学佛的呀，你是学禅宗的呀，你学禅宗的连这个达摩祖师西来的意旨你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当达摩祖师的儿孙呀？怎么做这个禅师家门下的这个客人呀？你没办法学禅，没办法学禅，所以说不在于他们怎么答，你要看你自己怎么答。就这地方，如果有人问一句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大家还能答出一句话来吗？如果能答出一句话，就是可以和这个历代祖师八寿同行；如果答不出一句话来，那就是不听历代祖师处分，你就站在那好好的听他们处分就可以了。这就是没有出息的人，没有出息的人。是并不这些看的时候，有时候就不一定看他们怎么回答。你就看，如果有人问你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那你应该怎么回答？如果有人写答语啊，不妨就写上来，写上来我们一块讨论嘛。也不一定这个云门说的就有多利落，他也不一定利落，说一个狮子也不一定利落。就是这是云门落草，这是云门落草，只不过这个草啊落的就是太巢穴了，太巢穴了。等着各位师兄的答语，我接着往后面贴，我接着往后面贴。不会，哎，你不会祖师西来意，你在这学什么呀？就是你不会祖师西来意，你在这学还学什么佛呀？还学什么心密呀？还学什么禅呀？你不应该学心密，你都不会，那你还来学它干什么呀？陈忠全呀，哎呀。不会恰好，祖师那要有个意思让你会呀、啊，那有不知道，哎， 这就是说个不会还可以，说个不会不知道不懂，哎，那算了，你要这么说就算了。如果光打出来个不会啊，后面自然而然会有转身的地方，或者说后面自然而然可以转过来，不是让你转到会上，是这个地方也有个会处，这个不会的地方这是谁呀、啊？这谁的不会啊？或者就是你这个不会的有什么东西要让你会啊？有个什么东西，有个组织系来可让你会吗？就这地方也可以，后面说不懂不知道，这就算了，我不问你了。问你了，直指心地，明心见明见性成佛。哎呀，这都是教下的话。云门禅师说一个狮子，这个狮子是直指心地，见性成佛吗？如果是这样，就是冤枉云门，或者诽谤云门。你在诽谤云门禅师呢？他给你直指心地，他哪有那闲工夫给你直指心地啊？他哪有拨开你正眼的机会啊？他没有拨开你正眼的机会。他如果要拨开你正眼，那是云门禅师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人，这是就是禅师的为人处，他不给你拨开正眼，正眼需要你自己豁开，哎，这地方就是直指，是所谓的直指心地，见性成佛，这话都是教下的话。他不会，我也不会，好了，学人不会，我也不会。杜新民说有啥意？祖师西来意没有意吗？祖师没有西来意吗？如果没有西来意，他跑在东土来干什么呀？他在这底下还出了这个一代、二代、五代，一直到这个六代祖师，西天四气、东土二三，这六代祖师都没有意吗？如果都没有意，佛法也没有意啊。如果佛法还没有意，你自己来学个什么呀？你在这求个什么呀？或者你再来听个什么呀？杜新民，真的没有意吗？当时的龙牙禅师也就是像你这样，人家问那个翠微无学还是翠微什么？他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翠微禅师就与我过，给我把这个蒲团拿过来，你跪的那个蒲团给我拿过来。哎，这时候拿过去，这个翠微立马就打这个龙牙禅师。龙牙说你打就打，要气没有祖师西来意，你尽管打，但是呢，没有祖师西来意，哪有祖师西来意啊？啊，这就是龙牙禅师的见解。到后来他又去到临济禅师那去了，临济禅师他还是问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到临济那，临济就说是与我过禅杖来，你把我的竹杖给我拿过来。拿过竹杖去的时候，还是临济还是一样的作论，也打这个龙牙禅师。龙牙禅师还是说是，哎呀，你要打就打，要打就打，但是呢，祖师西来确实没有祖师西来意，确实没有祖师西来意。他就说要且无祖师西来意。这就是龙牙禅师的作律，这就是落入有无，落入这种思量情实见解里面了。学禅怎么能是这样？这在都在义理分析里面呢，说有说无，这都是义理分析，都是义理分析。然后后来他出示开堂说法了呀，开堂说法了，后来遇到洞山还是谁，就说到这个，后来有一个人问他，就说是。当时那两个老朽就是翠微无学和这个临济祖师都在打你，你问那个祖师西来意的时候他都打你，你说你肯不肯这两个老汉呀、啊、哎，这个龙牙还是这样，他说肯即深肯，我深肯他们的作略，他们这样确实是如此，确实应该打我，但是呢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牢牢的认定无祖师西来意，这就是龙牙的这种见解，龙牙的这种见解，他在这地方还是迷惑，所以后来他在什么地方悟道呀？他就去他去到洞山到德山那的时候，就去说是学人仗木叶剑逆取狮头是如何？我要拿着木叶剑去取你的头呀，连祖师西来意也没有，我当然可以取你的头了呀。哎，他就是取你的头，然后德善就说是，把这个脖子往前伸了一下，这个脖子往前伸，那你拿这个拿这个凌风宝剑来砍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龙牙就说是，哎呀，石头落也，你的头落地了，我已经用这个金刚狼宝剑把你的这个头砍掉了。德山禅师也什么也没有说，那时候龙牙禅师已经岁数很大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呵呵一笑，既然砍掉了那就砍掉吧，你手里面有墨野宝剑，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人头也没有，墨野宝剑也没有，你爱砍就砍去，爱砍就砍去。后来他到洞山那的时候，洞山就跟他说，那你把那个你砍下来的德山的头给我拿过来，我看你不是把他人家的头砍掉了吗？你不是说人家人头落地了吗？你把那个人头拿出来我看。 哎呀，这时候聋哑禅师才知道自己大错了，他还在那仗墨叶宝剑，其实他拿得了的，这时候他才在这地方悟道，所以他去问这个祖师西来意的时候，都没有撤了。就是那样的回答呀，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学佛的人，不像是一个宗下的人的回答。所以德善后来就是，哎呀，这个聋哑禅师已经死掉很多时了，你这个东山在这多嘴干什么呀？你不要说破他，你这时候说破呀，他一样不利落。就是你，这就是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他不是他自己请来的，啥时候他自己从自己心经里面打破出来呀？这时候才有力量。所以就说是宗下就这样不为人，他不愿意这么为人，不愿意去豁开你的正眼。为什么呀？如果豁开你的正眼，那有个正眼可以给你豁开，那都是从门入的，或者是因缘而起的，不是你真正的见地，不是你的见地，那是因师父的作略来让你打开门来。这样的不算好害，真正的好害就自己在这熏经里面透底的抵出来，这才算是禅师家的作略。所以古人就说是见与师起义，见是拜德，见过与师方开教授呀，就间接和师父一样，那就把师父的恩德都减埋了，就是师父一点点恩德都没有了，见是拜德，你师父一点功德都没有。为什么呀？这样下去大家都是这样的见解，那就丧我儿孙呀，以后的儿孙出来都是同样的作为，那有什么用呀？还怎么去大吉大运的接人呀？你都没有机用，没有机用。这时候就只有超师之见，你超越了师父的这个见解，超越了师父的这个作略，哎，你这时候才能显示出师父的这个恩德来。这就是见过于是方开教授，这样的人才可以传授嘛，才可以传授。所以就杜西米啊，你说有啥意啊？这都是这就是直接和聋哑一样，就是要且无祖师西来意，你就这个意思嘛。南京汪乐乐，青青草上行意志如何呀？青青草上行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吗？那牛把这个青青草都吃掉了，还是不是祖师西来意啊？没有这个青青草了。辽宁海昌张强，哎，张强的话不接了，怎么答才满意？哎呀，怎么答都不满意啊！广东陈忠全，怎么答你都不会让我满意的啊！吕芬，达摩走了。你什么地方看到达摩走了？你哪个眼睛看到达摩走了呀，吕芬？你是过了千座的师兄吧？云南的这个，就是你哪只眼看到达摩走了？试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对，就这个公案。与我将禅摆来，是随过禅摆，微接的便打，就是禅摆拿过来就去打这个聋哑禅师。十曰：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也。哎，你只管打吧，你打是你的作略，但是呢，我这地方有牢牢的见解，就是没有祖师西来也。然后这个又去问这个灵寂啊，说如何是祖师意？然后十曰，灵寂曰：与我将蒲团来，你把我的蒲团给我拿过来。是接的蒲团便打，接过来又是一顿打，和这个翠微一模一样的作略。十曰：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也。哎，你尽管打，这地方也没有祖师西来意。后来有僧问和尚行脚时，问二尊秀祖师意，未生二尊秀明也呗，就是这两个人呀，他这个棒头有没有眼呀？不是，棒头有眼不得草草呀，就是你这个棒子底下要有眼睛，你不能草草打人，就是大家都在打人，你也打我也打他也打，哪一个是有眼的，你还能辨别的出来吧？然后这时候就问这个聋哑禅师就是明即明也，要且无祖师意。还是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当然是他们的作略没有任何错，但是呢，我这就没有祖师西来意，这地方就没有祖师意。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聋哑的这个。十曰：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吗？曰：收的。是引经前曰：哄。曰：头落也。是呵呵大笑。僧后道雪峰问僧：神出来？曰：岩头来。岩头曰：风曰：岩头有何言句？僧举前话分辨打三十么？哎，这个不是聋哑的， 这个有一个聋哑去问德山了，后来洞山为他说破了，就说是聋哑这个人呀已经死掉多时了，你这么多嘴干什么，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聋哑的。此处悟道是大彻大悟，正道阿赖耶识吗？此处悟道说的是哪个呀？我没看明白，你这个此处悟道是说的这个知甚深恳的这个话吗？还是哪个话？这是张强吗？哎，算了，那张强就算了，张强就算了。问你达摩什么时候？你什么地方开到达摩了？你说是，不相干。达摩来过吗？哎呀，淡泊呀，达摩没有来过吗？达摩没有来过吗？这就是这个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聋哑的那个要铁屋祖师去来要求啊，他在啊，对，他在问这个云门的那个云南的那个吕师兄，对，达摩走了，达摩来过吗？对，好了，那我接着往下贴吧，问学人有疑，请示不责，从上尊称是作魔身，应该是作魔身。诗云三拜不屈，哎，我这地方有疑问呀，我要问你这个师傅了，你不要责备哦，不要责备我，首先说好你不要责备我，从上尊称是作魔身呀，就是从这个西天四十八代祖师到东土的六代祖师，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究竟是什么事呀？哎，云门就说是三拜不虚，你在这礼拜三拜，看这个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就说是问他如何是尊称尊师。这时候却让他礼拜，这是不是毫不相干呀？就看师兄们对这个地方有没有疑惑。这时候呀，最好有勤快人在这地方立马，你说是礼拜三拜，那就应该绝对礼拜三拜，这时候再开。看这个，对，就是礼拜云门呀，他让三拜，那就礼拜云门，礼拜三拜，看云门怎么说。这个我想起一个，这个灵济禅师底下的一个定上座还是什么？你想起他的一个公案，那个定上座是个特别透脱的人，大家可以去那个灵济语录里面查一下那个定上座的那个人，他是问这个赤乳团上如何是赤乳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问这个，就是云灵济祖师呀，后来上堂的时候经常说，赤乳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寂静说法者是，听法者是，闻法者是，诸位还识得吗？如果没有识得的人，为证据者看看，你们没有证得的人，没有认识的人呀，好好看着，就是这个赤乳团上的无畏真人，这个话呀说的多了，这个定上头就在这地方问，如何是这个赤乳团上的无畏真人呀？这时候灵济一把下来抓住这个地上，都说速道，你说呀，你不是要问一个赤乳团上的无畏真人吗？你说呀，然后说完这个话呀，然后这个地上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在那地方愣神呢，灵济一把把他推过去，就说无畏真人是什么该始觉呀？哎，这时候这个他还在这地方愣神。旁边有一个人看破，这个就是，哎呀，地上座为什么不礼拜呢？你赶紧去礼拜呀、啊，赶紧去礼拜。地上座一听反应过来了，哦，我应该礼拜师傅啊，礼拜这个灵济祖师。他在那刚要礼拜的时候，突然明白了，这就说是这个，在这地方礼拜啊，在这地方礼拜的时候也能明白。后来有人就在这地方写评语，就说是勤能补拙，哎，这个人多勤快，太勤快了，让他礼拜就去礼拜。但是呢，他一礼拜把他那个漏洞补掉了。就和这个地方啊，就是我突然想起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公案，就是这时候云门说从上尊称尊师，问他的时候，你说人家让你三拜，那你就去三拜好了。这就是这一个，那这一个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就尊称中究竟是什么事儿？或者说你学佛究竟是 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最究竟的事。那这个最究竟的事大家都来问，这最究竟的事是什么事儿呢？事是什么事呢？到现在了，有人再问一句，这最究竟的事是什么事儿呢？那就这么回答，这已经八点半了，九点应该上座，九点应该上座，赶紧去上座。哎，我接着往下贴吧，这个要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贴。师兄们有什么要往上来打的，就尽管打字或者上麦都可以，或者上麦有。再拜再问话钱吗？不是呀，不是，他是说是，就是他来问问这个尊称中的事是什么意思，他尊称中究竟有什么事儿。这时候云门就是你这时候礼拜吧，三拜不虚，你应该好好礼拜三拜。三拜是在问话钱吗？不是在问话钱呀，是问完之后才说的，问完之后才说的。就是陈忠全，你现在应该有，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应该少少有二三百座了，有二三百座了。就是这些公案，你看起来有什么哪些地方，除了句意啊，除了这个话的意思以外，你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不明白的？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从上尊称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些有没有不明白的？就是这些我们可以一块聊。我把后面的接着往下贴，这就是前面整理的这个整理的这个机缘，也就是应机对答，应机对答的一部分。后面就是这个语录里面关于这个上堂开示的。究竟说啥也没有，还有这个杜新民吗？没有，还有没有这个杜新民啊？还有没有这个这个杜新民说的这句话呀？对对对，很多句意不懂，句意不懂我们可以拿出来掰扯，就是句子的意思，因为它是以前的那种白话文，我们时隔久远不一定能明白，我们可以白话这个句子的意思，但是句子背后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首先把这个句意弄明白，就是你哪个地方不明白你可以贴出来，我们一块来学习。哎，这杜新民是给吕芬说的，说了有你就有我，杜师兄，有你就有我。接着往下贴，我接着往下贴。师上堂，梁九云，夫唱道之际，故乃胁剖。若也一言相弃，有始多途，况复叨叨，有何所益？就是我们现在这地方都是叨叨，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没我也没你，那就也没这句话，那就也没这句话。你打这句话干什么呀？一级不无分别机关，南京的这个王乐琴，一级不无分别机关，那你有什么意呀？你有什么意？王乐琴，你说一级不无，那就证明有意嘛？那你有的是什么意呀？或者你还说的是那个祖师意还是什么意啊？你把你有的意说出来听听啊，说出来给我们听听。一级不无分别机关，分别机关，这个话是你说的呀，还是古人说的？你在这引用的。不唱道之际，故乃胁剖。若一言相弃，有始多途。就是大家都在这开堂说法呀，都在这开堂说法，个人有个人的机用，这就唱道之际，没办法分析它。但是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如果能够一言相弃，如果在别人那个师傅底下呀，能够一言就能明白，或者是互相契合，也就是所谓的印心。在这地方我们说印心啊，在这地方说印心。古人禅宗里面他就说相契，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离去。好像是古人说的，哎，古人说的也好，你说的也好，那你先说你有什么意，你有什么意？若一言相弃，有始多途。如果在这祖师的一言一句底下呀，能够明白，能够豁开睁眼，这呀也是多余。所以他说有始多途，就你这还在路途之中呢，还在路途之中呢。你在这地方还有一言相弃啊，还要明白，还要豁开本来啊，还要打开本来啊，还要明白一个事情啊，或者明白一个基底啊，这都是多途，都是在途中，况复叨叨，更何况像我们这样上堂还要唠唠叨叨说这么多的话呢？这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云门禅师上堂说，他自己在这叨叨，他说哎呀，我这叨叨一点点意思都没有，他的叨叨都没有意思，我们这在这叨叨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叨叨更是无意义中的无意义。紧接着就是，而且教乘之中各有殊分， 教称之中，就是这个教下和尊下呀，他们也有种种的差别，也有种种的差别。就是紧接着就说后面的差别，律为戒学，学律宗是干什么呀？是为了持戒，是为了持戒，这就是戒相之学，以戒为师嘛，经为定学，开这个佛经呀、啊，开这些佛说的经典，这是为了干什么呀？要有定解，定解也就是政治见，为了这个，论为会学，学这些论点。写论呀，造论呀，这些为什么要有这些啊？就是这些可以开启你的智慧，你可以辨析、辩论、辨析，你这样的辩论、辨析可以有助于学人，有助于学人，这就是论为会学。你也就是思维意识很强大，思维意识、逻辑推理或者这种分析剖析的能力很强，这就是论为会学。三藏五乘五十八教各有所归。三藏五乘就是说的经律论，这是三藏。这五乘就是小史中等元，这是华严显首的这个派教。五十八教这是天台的派教，他们都有各同的这个，这也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教下呀都说尽了，就是三藏五乘五十八教，这就是所谓的教下都有所指归的地方，指归的地方。然则一乘圆顿也大难明，但是呢，这个最究竟。我们这个五乘法里面就是小史中等圆，最究竟的就是圆乘圆教，然后五十八教里面也是这个说到这个五十的时候，他的最后用这个涅槃史或者华严史涅槃史还是华严史说这个这是最究竟的。然一乘圆洞也大难明了，这个最究竟的圆洞法门也不容易明白，就算是你当下就明白这个圆洞法门了，但是呢，这也和我们这个那僧家天地玄殊呀。为什么呀？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不该山僧师呀。你学经要有经的师傅，学经的师傅；学论要有学论的师傅，但是和我们这个那僧毫不相干，毫不相干。为什么毫不相干啊？那僧这里面也不叫你学经，也不叫你学论，也不叫你做差，也不叫你打坐。总叫他干什么呀？总叫他成佛做祖去，不让你做一个学理论的人，也不让你做一个这个属他人这个属他人珍宝的人，总叫你成佛做祖去。这就是有人在后来问这个禅师呀、啊，问这个禅师，这一堂僧人还开经吗？师傅说不开经。然后说这一堂僧人还打坐吗？学佛吗？他说不学佛。哎，这个当官的就问，既不打坐也不学佛，那究竟要干什么了呢？然后这时候禅师就是总叫他成佛做祖。哎，他们本来就是佛祖，就是各个圆明，他还要学个什么呢？还要做个什么呢？做个什么呢？做一个什么呀？这都是说是就是都是途中的话，都是途中的话。这就是那僧门下与这个教下天地悬殊，就是在这地方天地悬殊。紧接着就说大僧门下了，若向那僧门下距离沉积，徒劳出师，门庭敲客，千差万别。哎，就是每句话里面都有相应的机用机变，在这地方如果是触及停思，早已错过。门庭敲客，每个人的门庭诗社，比如说云门呀、啊，他这地方的门庭诗社和灵济呀、啊，或者说这个，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曹洞呀、法眼呀。这些等等其他的这些，他们都不同，就是这个门庭诗社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教下的话来说，就叫方便；宗下的话就是门分不同。你比如说灵济，所谓的就是灵济棒德山鹤，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把这个特点就叫做门庭诗社。云门这地方特点是什么呀？云门这地方特点就是一句中涵盖三句，一句中要有三句话，哪三句话呀？第一句结带众流句，第二句涵盖乾坤句，第三句随波逐浪句，就是他这个一句话里面涵盖了任何这三种特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然后他就在这回答了一句师，就这一个字，这一个字有什么意味呢？没有任何意味。你读到这个地方是妄想之六结带，这不正是结带众流句啊？绝对中流记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涵盖乾空句，这一个狮子里面涵盖了一切乾空，涵盖了一切内容，涵盖了所有的那个祖师西来意或者一切众生的意，通通都涵盖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涵盖乾空句。再和随波逐浪句嘛，你不是要问这个祖师西来意吗？祖师西来意当然是祖师的意思了，当然要回答一个狮子了。所以说这一句里面这三句都有，三句都有。所以这就是云门的特点。其实这个云门的特点是后人 是后人，后人那个那个后人这个说出来的，不是当时云门尊说出来的。门庭交叉，这就是千差万别。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归元无二，归元无二。若说是各个门风里面，他们都有这些不同的诗社。你如果光看他的这个不同的诗社，那都是五花八门，那都是五花八门。不要被这些迷惑了去，不要被这些迷惑了去。你如果真能透顶透底，这五花八门的东西都迷惑不了你。灵吉棒、德山河都迷惑不了你。这个云门的这个三句也迷惑不了你。曹洞宗的这个五味君臣呀，什么宾主互换呀，也迷惑不了你，因为它都是你自己胸襟中的东西，不是别的东西。他说的东西就和你胸襟中流淌出来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说是求一个找一个这个不被人埋的人呀，不被大家不被这些别人的话别人的言语所欺瞒，不被他们的话语所欺瞒。所以这就是门庭敲客，千差万别。你进步向前，进步再寻他舌头路步。哎，我看袁世勋把这个是不是对，他这个标点我刚才改过了，他那个稍微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合理，这个不要紧。你有进步向前，哎，你在这地方刚要进步呀，刚要向前走，向前走怎么向前走呀？无非就是沿着古人说的话，无非就是沿着这些师傅们说的话去走了。哎，这时候一走呀，就是都是在寻他舌头路步。驼，这个驼呀，就说的是他的意思。古人是这么说话，就是他，灵吉的那个诗里面就是这么说的。灵吉的那个诗里面，元吉的时候，他写的那个诗就是说是言流不知是若何，真照无边说似驼，是说似驼，其实用的就是他那个字，但是读作驼，就是过在寻他舌头路步。我们要逆运向前，都是有过错，过错在什么地方呀？在跟着别人的这个舌头跟着别人的话语，随着别人的话语来走。所谓的路步就是流传，这些跟着别人流传出来的这些事情这些话在走。从上来世就是说是从上宗称中的这些事和做么深呀，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向前走，那都是在循着别人的义理别人的思路在走。那个这个你来学佛，这个最究竟的事，你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事，那究竟是什么事呢？这就是从上来世，或者是历代祖师从释迦佛那地方到迦摄尊者，一直到达摩祖师这，从达摩祖师到这个六祖慧能这地方一直传下来，一直到这个五家门庭到这地方，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他们一直传下来，他们热热闹闹究竟在干什么呢？这就是合作什么事。佛教在这地方生存下来，佛教在这地方存在，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究竟有什么义理呢？就是这是合作什么事，合作什么事，问的就是这个。像这里道元道顿德吗？在这里面说这个从上尊称的时候，在这地方说有人们从上尊称是合作谋生呀，从上尊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你在这地方要说他是圆顿教吗？你在这地方要说佛教是圆顿法吗？要这么说话吗？然后紧接着就说这边那边的吗？说是这是生死一边，这是解脱一边，这是轮回一边，这是涅槃一边，这么说可以吗？莫错会好，不要这么错会。莫见羽魔道，变相不圆不动处赌步，才看到我这么说话，又随我的话语转了。哎，好了，不说圆顿教了。问这个从上来世是究竟做魔生的时候，不能说圆顿教，那就是他是不圆不动的，就是又在这地方开始做文章。那他既不是圆顿的，那是不是不圆不动的呀？在这地方思维计较，其实这都是错会。所以下面就说是这里也需是个人使的，到这里啊也需要有大人的作略才行，也就是也要有透顶透底的作略才行。莫识医师语，相似语测度语，不要师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看着或者是大家乌泱泱的一片聚在一起研究一下这个话语是什么意味，那个话语是什么意味，这些通通都是相似语，这些通通都是测度语。相似语呢，问着一句行棒行鹤，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呢似则似，实则不是，是则不是，一点点都不相干。一看古人在这行棒行鹤，我们现在也在这学棒学鹤，那有什么相干啊？那和你生死一世有什么相干啊？那和你学佛一世有什么相干啊？没什么相干。吵架的时候也在吆五喝六，那也是缠喽。所以说这地方就是莫识医师语，不要时时刻刻依着师父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就是没有出息。 这就是巡演逐句嘛，巡演逐句。到处城中是为自己见节，到处城中是为自己见节，把这些所谓的这个相似语啊、师傅的语啊、测度出来的话呀，拿出来认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柴枝柴柴机，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佛智佛见，就认为是这样。其实呀，这一切啊，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见解，这些都和禅所不相干。啊，不相干，就是你有什么见解，到禅师这地方，禅师就给你打掉什么见解。你如果没什么见解，禅师给你安一个见解，给你安一个见解，这就是禅的作略。所以那个有一个禅师，他上堂开示就说是，上堂开示就是，你有竹杖子，我与你竹杖子，你有竹杖子，我夺去你竹杖子，你无竹杖子，我与你竹杖子，就是你有一个方便，我把你这个方便夺掉。把你这个方便夺掉，你不能牢牢的住在这个方便上。你如果没有任何主张，你连个依库都没有，依靠都没有，你连个真正的见解都没有，那我给你一个真正的见解，让你有个入处，让你有个契会的地方，你说是？都是应命于药。禅师家把这个应命于药做的，或者是说的这个说的很直白，说的很直白，就是连一点点佛教的影子也没有了，就说的这个意思。到教下呢，这时候就是说的文言文语啊，说的很文明啊，就是哎，这都是因病于药，释迦佛在这地方拈黄叶之小儿体，拈黄叶之小儿体，这就是教下就这么说话。到尊下的时候，哎呀，我当时若见打死了喂狗呀，就说的这么粗鄙的话，就说的是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直接，不会被那些语言文字所绕进去，或者说不依附于任何语言文字，这就是禅师家的见解。所以莫错会，只如今有什么事对中检测看，你们大家还有什么事呀，拿出来大家一块商量。哎，这就是上堂这个开示说白了，然后就问大家，你们最近有什么事呀，你们站在这里面要听我在这地方说话，我这地方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整天在这叨叨有什么用处呢，看你们在这地方究竟有什么事，你有什么事拿出来我们一块抉择，哎，一块商量。这就是云门禅师的上堂开示。百丈也有个上堂开示，百丈的那个上堂开示更比这个更超绝。他上堂什么话都没说，哎，大家集定了，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了，集合在一起。这时候百丈禅师说：“去，你们上来干什么了呀？没有事，就赶紧下去，赶紧下堂。今天不说法。”这时候大家一众散去了，都被百丈禅师撵下去了。百丈禅师这时候说：“大众！”又叫大众，大众一回头问：“是什么？”这个话就是百丈的下堂语。他在这地方上堂虽然话的什么话都没有说，就这一句话，是什么你都改出去了，一回头问你是什么，这是百丈的方便。这个方便和这个云门禅师在这地方唠唠叨叨说这么多，自己还嫌弃自己说旷夫叨叨有何所益，也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到后面就问大众，你们究竟有什么事呀，不妨对众抉择看。对，我们这么说，杜新民杜世勋啊，就说是不要说是一言相聚，不要说是我们在这里面有一言一句你能得到一点点益处。你如果是得到一点点益处了，那都是我们的错。更不要说是我们在这叨叨叨的说公爱说见解，这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任何益处。就是益处啊，益处留给那些学佛的人，益处留给那些这个学教理的人，益处留给那些修行的人。我们都是不修行的人，所以我们不要益处，所以我们在这叨叨。寻他舌头路补，从上来时何作本身？向这里道圆道顿得吗？这边那边得吗？莫测会好，莫见与莫道，变相不圆不顿出。主播这里也需是个人识的，哎，对，是这样的。到处城中时为自己的见解，莫错会，只如今有什么事对众觉得还是这个，这个标点好一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哎，这话挺有味道呀，挺有味道。白头宫女在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哪个地方的话呀？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话呀？白头宫女是引用哪个公案了吗？哎，这就是上堂开始说白了，基本上就是大众在这地方问法了，哎，我贴一下。 十有周主何公礼拜问曰：“弟子请教。”哎，这时候刚说完，你们究竟有什么事呀？拿来说说，拿来说说，对中抉择看。然后这时候这个何周主，他出来礼拜说：“哎，我要请教个事，还能问请教什么事呢？”云门禅师就说：“目前无一草，我这地方什么都、不要说，我这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这眼前任何杂草都没有，没有任何多余的草苗，你在这地方请教个什么呀？和你说的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和你说的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啊，这时候就截断，还没说他请教什么呢，他都没问出来个请教，弟子请教，后面的话呢，话都没说完，十月目前无一草，就是大家都一样，你向我请教什么呢？我再往下听，深什么呀？刘涛，深几许呀？你说的深有多深呀？你不能学云门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我们听不懂，你不能截断我们的这个，你不能截断，你这么说话呀，和云门和那个就不相干，你不能拿一个字来搪塞。单薄的这一个话，这一个字可以用，刘涛的那两个不接受。哎，去也可以接受，配去都可以接受，但是那个无呀，那个声我不接受。哎，接着往下贴。有官人问，佛法如水中月，这个佛法呀、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净化水月了不可得，也是方便，是不是这样呀？佛法是不是也是虚妄的呀？也不是真实的呀，是清波无透露。就有紧接着就问，和尚从何得呀？既然没有透露，那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试问，再问复何来？你这一句从什么地方来啊？你不要问我从什么地方来，你这一句从什么地方来啊？进有这那么是如何？哎，我明白他来处了，那时候怎么办呀？这时候怎么办？我已经看到他的来处了，这时候怎么办呀？这时候如何呀？诗云：重叠该关山路，哎呀，这是一重一重的这个关山路呀，都重重阻隔，还远呢，太远了，大远哉。所以说清波无透路嘛，清波无透路，大远哉就是清波无透路，明明这么清的水，但是透不出去。这种话其实不好懂，就是他一在这说清波无透路，或者是重叠关山路呀，我们在看这个语录里面多的事儿，就是说动不动就用这种古人的这种话来说，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头疼，因为我看不懂他说的意思，就是句意不明白，你说的他那个说的字面意思有时候不明白，那个有时候因为古人的文化水平和我们的这个文化水平还不一样，就是那时候的用语习惯不一样，就看到这种地方我都略过去了。看这两个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清波无透露是说是说不是都不相干，清波无透露说是说不是都不相干，怎么和这个就是为什么是清波无透露呢？或者说你清波无透露你怎么给我解释到说是说不是都不相干呢？就他从什么地方体现到这个地方了？我就说清波无透露，清的水他透不出去，这话怎么解释呢？怎么理解呢？你说是说不是都不相干，这是你的回答。如果是说是说不是不相干，这就是你的回答，但是不是云门的回答，云门他就是清波无透露。可以这么说，当然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呀，对，很有教理的味道，说是说不是都不相干，这就跟人家纠缠理论嘛。你说是，哎，你说这个佛法是这个水中月吗？哎呀，你不要说了，也不是，也不是，非议，这就这种打法。清波无透露应该不是，应该是清波无透露应该是不是水中无月，哎，这个说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解释郭林的这个还说的挺不错，清波无透露， 就拨这个湖水的这个拨面上呀，波浪上呀，没有一点点月光的影子，没有月光的影子，那你还怎么透出去呀？透不出去，就水中无月，水中无月，佛法如水中月，已经是清波了，还要什么路呀？还要什么路呀？你可以接着说，可以接着说。对对对对对，也不一定非要解释，就是这个话其实有时候读起来我们确实不明白，我确实不明白，就有时候他有些话是可以看懂的，有些话不一定能看懂。他为什么在这地方无缘无故说一句清波不透入呀，就怎么和这个水中月，当然你如果问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在宗下里面都可以回答出来，都可以回答出来，就是你自己也能回答出来，但是呢他为什么要用清波不透入这句话，气入就是不气入就过，对对对，是这样。过了不好，过了不好，最好的是梗着，你不能一不气入就过，不气入就过，那是因为你打坐，那是你因为你修心生信，你不能一气入 不了就过。人家问狗子有佛性吗？无佛性，无佛性，哎，我这个气入不了，过了吧，过了吧，不能过，不能过，气入不了就在这梗着，如鲠在喉，时时刻刻梗着这个话，哎，这就是公爱，这才有点点作用。好了好了，我们过吧，往下贴吧。太师兄们要是还要说就接着说就可以了，接着说就可以了。气入就气入，不气入就过，不能一直这么说，不能一直这么学，或者不能一直这么说啊。就是那个哦，我们就说点题外话，就是戴伯呀，你说要气入就气入，不气入就过，那个缘无可取永远都不是这样。缘无可取，你不气入呀，好呀，不气入最好了。我就你气入了还不行，你气入了，我要在这里面扒出一个缝来，让你不气入。任你把这个说的多远，我都要给你扒出一个缝来，让你在这地方一看，哎，我这个地方还气入不了呀，哎，在这地方移着，这就是缘无可取写碧岩录的那个手段。他在那地方那么多公案，他都别人都答过了，好多禅师后来的好多评语都写过了，写的也很好，但是呢圆悟可亲每次到这地方都能把别人的评语拿出来说，这么说不对，那么说不对，所有的这些评语都通通都不对，那你应该怎么回答呢？哎，这地方你再看你自己能不能进入。我们接着往下贴吧。有关问千子围绕，何者为第一？何者为第一？何者为第一？是话下主持以凤来问，大概意思就是这么多人围绕着你啊，究竟要说个什么，或者说哪一个最尊贵啊，或者是说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哎，这时候这个云门就说是话下主持，大概就是这个主持禅师吧，主持禅师已经让大家来问了，已经让大家来问了，曰今日开言江河之教，今天我们你在这上堂说法，你要说个什么呢？你要有什么给大众说的呢？是曰来分身变，来分身变，要身变我们的来分，要身变大家的见解，要盖这个事儿，江河之教。金云莫指这便是吗？能够辨别大众的来分，就这是你要指教的事情吗？你要让大家就都能辨别这个来分吗？你是为了这样才开堂说法的吗？是曰错，身变来分，来分身变。就算你明白了呀，就算你把这些所有的来分都明白了呀，那也是错，那也是错。就是别人的那些机运你都通通都明白了，通通都透得过去了，到这地方也是错，也是错。还有不错的吗？还有不错的吗？真中便出。啊，这就是这个。看师兄们对这个有没有要说的，这个有没有要说的。这个有时候句意我从这地方说的时候不一定准确，涵盖乾坤句在哪？你说哪个地方涵盖乾坤句在哪？他说的是一句里面要有涵盖乾坤的句，你首先得找出这一句来，找出这一句，我再给你指涵盖乾坤的句在哪。王英强，黑龙江王英强，错啊，错这一句涵盖乾坤的句在哪吗？是说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啊，好，那就这么说，先说错了这一句结带众流句，我们在后面说涵盖乾坤句，这是因为它是三句，你只拿个涵盖乾坤句说出来没任何意义，就是错这地方为什么是结带众流啊？你这次在这地方还问指这便是吗？指这便是开悟见性吗？指这便是正道吗？错也，大错也，结带你说什么见悟，说什么见性，说什么开悟，你在这肯定什么？没有你肯定的余地， 这就是结带中流句，紧接着还盖前空句，这个错里面呢还盖一切意义，包含了一切意义。这个一切意义包含的什么呀？就是说你说错也可以，说不错也可以，你在这地方有转身的地方，在这地方莫辨是吗？错，错也辨是，错也辨是，只怪去是好了，只怪去是好了，这就是还盖前空句，还盖前空句。到最后还有所谓的这个随波逐流随波逐浪句啊，你不是问我了吗？哎，你问我了，我在这回答了，这就是随波逐浪，有问有答，这就是随波逐浪。这一句里面三句都检择出来吧，都检择出来了吧，这三句都检择出来了。可是这一句这个错可不是这一句啊，也应该问如何是哪一句的时候，直接回答错，直接回答错。就是并不是说是你举出这个错字了，是不是问如何是哪一句错，就这么回答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句中要有三句啊，那么如何是一句啊？这时候就回答错，错，错也不是这一句，错也不是这一句，让人心乱。哎呀，那你就多赖赖吧，多赖赖吧。你应该王一强好像我记得是过了千座的，还是什么呀？我记得他是过了千座的，就是你就多乱乱，你就多乱乱。我们说的不对就说的不对了，说的不对就不对了。恼乱你的心那也好，我今天要是能恼乱你王英强的心啊，那是我功德一件，那是我功德一件。干嘛老要个不乱呢？我接着往下贴。管啥不管门，管啥不管门啊？这个话我在好多地方都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接着往下贴，接着往下贴。从上古德以心传心，今日请示江河施设呀。就是从上这个历代的禅师都是用来以心印心的，都是用来印心的。那你今天要说什么呢？哎，是有问有答，你来问我来回答，你来问我来回答。静云玉墨子不虚施设呀。哎，你这地方没有虚施设呀，你这确有其事呀，确有其事呀。十分十云。不问不答，你说确有其事啊，那就没有这回事，你不问我也不回答，你不问我也不回答。问曰凡有言句皆是错，皆是错，今天和这个错错杠上了，都是错，都是错，如何是不错呀？哎，你看我们今天说了一大堆错，那如何是不错呀？神云当分一句其次何来，你这一话拿着从哪是从什么地方来呀，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莫指这便是眼谋，莫指这便是眼谋。你看和上面的这两个其实很相似，很相似。云莫错，莫错，不要错会了，不要错会了。当风一句取自何来？你这句话从什么地方来呀？莫指这便是也无，认得这句话的来处就可以了吗？哎呀，不要错会了，不要错会了，这一句话哪有来处呀？没有来处。哎，我接着把这个往下贴，就把这个往下贴。如何是脆浊之机？诗云想，老是这样，老是这样，没办法咂摸，没办法咂摸。金云还硬也无，诗云且怀怀，且怀怀。脆浊之机呀、啊，脆浊之机是什么意思呢？脆浊之机就是说这个小鸡呀、啊，在这个带壳里边。它要孵出来的时候，它在里面脆，这个母鸡呢在外面啄，哎，它们脆啄要恰到好处。就是你如果小鸡在里面脆，这个母鸡不在外面啄，那你小鸡是这个带壳是没办法破的，没办法破的。这就说是你小鸡自己能力不行，你没办法把这个带壳破碎，你孵不了鸡，出不来。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这个母鸡啄的时候呢，你要恰到好处，啄到这个小鸡脆的时候，如果小鸡没有脆，你在这地方啄，把带壳早点打破了，这个鸡出来就死掉了，鸡死掉了。就说是这个师傅和徒弟学人之间的这种机应对答要恰到好处，如果不到好处，不到好处就对这个学人没有任何益处，对学人没有任何益处。然后他就问这个事儿。问如何是脆浊之机，然后诗云想， 想。缙云还应也无，还应也无，诗云且缓缓，且缓缓。哎，看他这个地方说想想，你这不是着了吗？你这师傅不就已经着了吗？然后你着了，我学人是不是要相应的淬一下呀？相应的淬一下。哎，你先慢一点吧，我什么地方给你，我什么地方给你着了呀？或者就是说是你在这地方问师傅，师傅说了个想，就说是哎，谢谢师傅回答。师傅紧接着就是说了句，哎，你且慢且慢，我什么地方回答你了呀？大概就是这个意味，大概就是这个意味，这就是淬浊之机。看这个，看这个，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这个淬浊之机啊，在五灯会员里面是在碧岩录里面是有专门一则，专门一则，就是大概是近亲，近亲就是云门，近亲好像也是，雪峰底下的弟子，是近亲是雪峰底下的弟子，他和云门是师兄弟，他和云门是师兄弟。然后有一则就是这样的规案，就是学人淬请师浊，学人淬请师浊，哎，就是这个。对对对，是雪峰底下的，是雪峰底下的。所以这就证明，就他们是一家人在这说一家话。就云蒙在这说淬浊之机和那个静清他在说的淬浊之机，都是从雪峰底下传承下来的，都是从雪峰底下传承下来的。这个有没有要说的？这个要比前面的那几个好一点，这个要比前面那几个好一点。那我接着往下添。如何是学人滴滴是？如何是学人滴滴是？哎，就是学人在这地方都是最重要、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干什么呀？最重要、最要紧的事是干什么呀？诗云痛令一问。哎呀，你应该好好挨一棒，好好挨一棒来再来问这个问题。痛令一问。就说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还来问师傅呀？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吗？你来问师傅，问师傅还说是如何是学人滴滴是，这不就是瞎问吗？学人的事情在学人那里，不在师傅这里，不在师傅这里。要是到师傅这里面，哪有什么滴滴是呀？师傅如果还不到没有滴滴是这地方，他就没办法当师傅，没办法当师傅。所以你在这学人问滴滴是，问你自己，问你自己，这叫痛领一问，痛领一问。就说哎呀，你这一问问得我心疼，问得我心疼。接着听，问曰：如何是祖师其来意？是云日里开山，日里开山。哎，和前面的那个回答就又不一样了。前面那个回答是诗，前面回答是诗。再来一问就不是通灵一问，再来一问就不是不仅仅是师这个云门心疼了，再来一问就要让学人也要心疼一下，不能老让师傅心疼，也要让学人心疼心疼。钟志明要打刘涛了，钟志明要打刘涛了，刘涛。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诗云日里开山，日里开山。看这个有什么要说的吧，就没有要说的我就过了，如果有要说的我们就说，要说的我们就说。问如何是和尚加分？和尚加分，你的门分是什么样的？你的门分是不是一句中还盖三句啊？要是这样啊，那就是冤枉云门，冤枉云门。还有诗云久雨不晴啊，哎呀，最近好久都一直在下雨，梅雨时节，天一直都没有晴过，天一直都没有晴过。静云紧接着又问，如何是久雨不晴？你这个久雨不晴是什么意思呀？晒朗着，晒朗着是什么意思呀？晒朗着大概意思是，哎呀，天气一直都不晴，等晴了我们好晒晒太阳。这是什么和尚家风呀？这是什么和尚家风？一切人不都是如此吗？一切人都是如此，为什么要说这是和尚家风呢？接着往下填，问如何是不带阵？诗云天台铺琴。这个阵是什么意思？就是是阵的这个在这个公案里的就是说是常出现的意思，就是说是征兆。上面哪个不明白？那个久雨不晴的那个不明白呀，是不是呀？忘了琴呀。是，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作略是什么样的？老和尚，你有什么作略呀？老和尚就说了一句，云门禅师就说了，哎呀，最近在下雨，一直天都没有晴。 我就问了一句，王老秦什么做这呀？王老秦说，哎呀，今天还没有到上座的时间，还没有到上座的时间。没有到上座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到九点我就应该上座了，哎，到上座的时间我就应该上座了，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也不能总是不明白就对了，不能总是不明白就对了，不能总这样。为什么不明白就对了呀？郭林，你跟我说一下，为什么不明白就对了呀？明白是错在什么地方了呀？如果不明白，那些糊涂人，世上的人都不明白，他们就都对了，能这么说吗？郭林，等着你呢。你之前说的那个白头翁的那个，你还没说呢，那个是什么？哎，对对对，勤了好晒被子，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晒完着就是勤了好晒被子。如何是久雨不晴？这个久雨不晴是什么意思呢？你说这个久雨不晴是什么意思呢？久雨不晴的意思就是勤了我好晒被子，就这个意思。哎，钟志斌明白云门的意思，钟志斌明白云门的意思。对，我就觉得那个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哎呀哎呀哎呀，我们都是深宫里面的那些幽怨的白头宫女啊，到老了什么事都没得干了，就在这闲台说玄宗呢，就说的是我们。哎呀，对对对对对，这个很贴切，我们就是白头宫女，就是在这啰里啰嗦，就像臭这个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又臭又长，这就是闲坐说玄宗。哎，这个挺应景，这个诗挺应景的。犹豫不勤的那个意思就是那样说完了，这个说后面的这个不带真的吧，不带真。钟志斌，你是女人吗？你是女人吗？你要是女人，我们一块来唱戏。但是你要有女人的作略，你要有女人的作略。你没女人的作略，你就不要跟我们对戏啊。那你给我选个女人的作略来，钟志斌。哎呀，单薄的这个最贴切。你这钟志斌，你这胡说。单薄的这个最贴切，他立马就是一个女人的样子显出来了。说我是紧接着说后面的，不闲扯了，说什么说我们三个女人一台戏，这闲扯。问如何是不带朕？不带朕，朕就是踪迹或者是痕迹，不带痕迹。这个朕就是有这个征兆的这种意思，或者是征兆这个痕迹。端倪有这种意思，如何是不带痕迹啊？诗云天台铺寝，哦，可能这两天正在天台山有这个铺寝的吧，有铺寝的吧。铺寝就是要么就是请大众吃斋啊，要么就是请大家去盖活呀，就是这种所谓的铺寝。这个也没什么说的。有些公案不一定好，有些公案不一定好。南岳游山问如何是向上一路呀？哎呀，真是，大家好好走路就行了，你还问向上一路？这样的人就是学禅学傻了，学佛学傻了。你再好好走路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要问个向上一路呀？走路里面还要辨别出来，这是佛呀，这是义理呀，这是教理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吗？隔腾太多。诗云九九八十一，你这个台阶九九八十一个台阶，你好好上吧，好好上吧。这个公案挺好的，这个公案好像你这个听得挺多的。如何是向上一路九九八十一？哎，这个明白不明白？这个汪乐琴，这个明白不明白？这个公案挺好的，这个如何是向上一路？这个不明白啊？哎，不明白最好了，这个地方就不明白最好了，算了。乘法口诀九九八十一，那说六六三十六可以吗？说七七四十九可以吗？都不行，必须就九九八十一才可以。郭林，这地方必须就九九八十一才可以。说一一得二，一一得一，或者是六六三十六都不行，七七四十九也不行，只有这九九八十一才可以。你给我攒不出来，就为什么说九九八十一可以？你如果说不出来个道理啊，你就不能说是这个公案弃入了，你也不能把这个公案过掉，在这地方怎么堵死呀？ 就是把谁堵死了，谁的路，把谁的路堵掉了，把学人的路堵掉了吧？九九八十一怎么就把学人的路堵掉了呀？他向上一路还是在往向上走呀，怎么说个九九八十一就把向上一路堵掉了呀？古人以九为对的，哎呀，张士栋越不相干越不相干不相干了啊。九九八十一到九九到最后九九都归一了，又到说到这地方了，归到一元无二了，就说到这地方就没意思了。如何是向上一路九九八十一？这就是这一个，这就是这一个。我再接着往下贴一个。问如何是教主？教主是一种太无理生，这个应该是太无理生，不是太无理主，无理主，是不是？三六不行，张士栋，三六不行啊，只有九九八十一行，三六不行，三六不行。说截断妄想也不行，只有九九八十一行。那为什么说九九八十一行呀、啊？王老秦啊，你是打新中心做的吧？你是不是打新中心做的呀？你都要做了呀？我接着说啊，等你啊，等你回来。一千多座，哎，一千多座，那就这么回答。你看，如何是向上一路？一千多座都做完了，这就是向上一路。嗯，这就是向上一路。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圆满，不相干，不相干，不相干啊，不相干。就是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还能不能圆满呀、啊？就是你非要个圆满干什么？你就在九九八十一难里面一直在这些磨难里面去磨难就好了，不要个圆满，不要个圆满。问如何是教主？诗云：“太无理深，太你这个，哎，你这么说呀，就太无理了，太无理了。你说他是教主，太无理了。接着往下贴几个，再往下贴几个吧。哎，贴这个，贴这个。如果是一代十教？”诗云：“对一说，对一说。”哎，这就是，这是在这个碧岩录里面记录了的一个公案。还紧接着另一句，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意指如何呀？好像就是这一句，好像就是这一句。然后诗云：“道一说，哦，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意指如何？”然后这时候人家云门说道一说，这两个应该是连在一起说的，连在一起说的。就问如何是一代时间啊？世间佛在这49年里面说动说见说方说圆说大说小都说了那么多，这就是一代时教。这一代时教都是什么意思呀？就这一代时教的宗旨是什么呀？或者这一代时教究竟是个什么意思？然后诗云，云门就说对一说，对一说。后来有人就在这里解释呀，说对一说，对一说是什么意思？就说是解释他，就说是因病于药，一切众生都有一切众生的问题，那么就相对的给他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这就是一对一的说，一对一的说，就是因病于药的说，这就是所谓的对一说。还有别的说法，就是是对着这个最究竟的说，对着这个一就是归元，这就是根源，对着这个最根本的根宗旨说这个东西，这就是对一说。在这个圆悟和清的碧岩录里面，把这些通通都驳倒了，说什么这个呀？说什么是因病于药呀？不相干，说什么是说根本宗旨呀？不相干，通通都不相干。把当时的所有的能说出来的回答的不错的说法，通通都罗列到这地方了，说都不相干，都不相干。如何是对一说呀？就紧接着问，那究竟如何是对一说呀？让你们大众来说，究竟如何是这个对一说？哎，这是云门禅，这是圆悟克勤的这种风格，他就给你在这个鸡蛋里面非要挑一个骨头，挑出来一个骨头，再粘到你的面前，问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这么问你，这就是一代十教这个，一代十教这个说的也很多，说的也很多。十曰。对一说，如何是一代十教？十曰对一说。问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是如何？并不是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不是说是这个，并不是说前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机用，也不是目前有这些了分明，通通都不是。这时候是什么境界啊？ 这时候如何呀？师曰：“道义说，道义说。”看这个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这个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这个呀，这个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看一下圆悟课程的这个闭言录里面的那个“道义说”。道义说是啥意思呢？就是，道义说怎么给你解释呢？我要怎么给你解释这个道义说呢？你叫云南吕芬吧，吕师兄，你叫云南吕芬是吧？好说还是道义说？分吕，分吕。说完了啊、哦，云南吕芬呀，我给你回答完了。道义说是啥意思？道义说就是分吕。恶是什么意思呀？哎，不能学云门，不能学云门。就是吕师兄的英文名，哎，那是戴博给那个吕师兄回答的，就是吕师兄的英文，是这个意思吗？问如何是正法眼？如何是正法眼？这个地方也引用的很多，在别的地方也能看到很多。如何是正法眼？是云普。你说这个普里面我能咂摸出个什么味道来呢？你要咂摸出个味道来，那真是。哎呀，那真是，我不知道谁能咂摸出，有能咂摸出味道的来吗？能咂摸出的味道的，分离是英文啊，就是有能咂摸出味道的可以上麦说一说，可以上麦说一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法说，云门已经把我的口截断了，讨厌是戴博用过的，你不能再用了，你再用就是失别人牙慧了。再贴一个。过了，那一则过了。问如何是端坐念实相？端坐和念实相有什么相干呀、啊？没什么相干。你这实相和端坐不端坐有什么相干？为什么端坐就可以念实相，不端坐就什么？不端坐的时候就没有实相了吗？就是这时候问的就是乱七八糟，问的就是乱问。诗云：合理实相，合理捞，合理实相，合理捞。你在什么地方跌倒的，你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你这个实相是什么地方丢掉的？在着相的地方丢掉，那你别着相那就可以了吗？这就是合理实相，合理捞的意思。合理实相，合理捞。我再贴一个，就今天就到这儿结束吧。问如何是沙门行？诗云：会不得。哎，沙门的作论你没办法会，你没办法体会。为什么会不得呀？大概就是顺行逆行天莫测，大家都体会不到。静云：为什么会不得呀？这个后面不是指手会不得，应该是指位会不得。是因只为会不得，就是为什么会不得，就是会不得。沙门行就是不是你让你会的，是让你去行的，你会它干什么呀？这就是这一段，到这儿就今天就贴到这儿吧，我后面再不贴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是关于今天贴的这些公案也好，关于其他的公案也好，都可以说。不会就不会，要个干什么干什么呀？别干什么，不会就不会，不会干什么呀？知此会不得，诸佛所护念。不要，知此会不得就行了，只为会不得就行了。什么护念不护念？诸佛不护念，你还会不会呀？诸佛要是不护念，你还能不能会不得呀？干什么都行，就是别会。不会就可以了，不会。你不会，我也不会，大家都不会去。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袁师兄，要不我下麦，你我先下麦，看你有没有要说的。
我暂时也没啥要说的，就是看看师兄们这个平常的修行上还有啥问题要交流的没有？还有包括今天讲课的内容有啥要说的还？也觉得我们旭峰师兄哪个地方还需要再跟大家讲一讲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千千茶馆就到这里，我们下周是继续云门禅师的内容。那辛苦旭峰师兄，各位师兄晚安。